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呢是指挥家范凯西老师，以及英国馆演奏家郑雅妮老师。那我们跟听众朋友介绍的是，新竹市立交响乐团升华之夜弦乐团的系列音乐会首场，11月15号那天是星期日下午2:30，在台中国家歌剧院小剧场演出。那以上节目呢，两位来宾跟我们介绍了音乐会上半场的曲目。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利用一点点时间为大家来介绍下半场这个规模非常大的一首曲子哦。怎么说呢？因为它曲长大概会将近半小时的时间哦。那当然，对于指挥家或者是所有的演奏家来说呢，这是一个新鲜的尝试，也是一个挑战。那我们就来介绍这首曲子，曲名就叫做《升华之夜》，这是1874年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的勋伯克的作品。那他被广泛认为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作曲家之一，而《升华之夜》呢，在音乐史上是一个经典，也是他最成功、最负盛名的作品。这次音乐会我们就可以听到这首曲子了哈。那请范老师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这首曲子。据说呢，它是一个爱情故事。
没错，勋伯克的《升华之夜》，他其实本来原先的版本是给弦乐六重奏，就是两只小提琴、两只中提琴、两只大提琴。那之后又勋伯克又把它改成弦乐团的编制，也是我们这场音乐会要以弦乐团演出的版本这样。那这个乐曲它的发想。勋伯克是根据诗作德国诗人德梅尔的诗篇当中描述的故事，的确是爱情故事，但是刚开始去阅读聆听到的时候，你会觉得哦，有一点点 creepy， 就是觉得说哇哦，然后但是又会让你感觉到很不可思议的包容。所以故事其实很简单，就是一对男女他们在夜晚当中走在幽暗的森林里，那可能伴随着有时候的皎洁的月光，有时候阴暗这样。那就是女生她要向男生告白，他们已经是情侣了，不是那种告白，是要告解的告白。
是
他等于是他怀了小孩，可是这个小孩不是这位男生的，这样。那这个转折之下，男生听到这个消息一定是需要沉淀嘛，
对，
然后之后最终给予的反应是宽恕与包容。那在 Schoenberg 他描述这段音乐的时候，他当然从调性上的转折，或者说配器上的，他突然变写的写法上变得是以温暖的姿态去描述男子的包容。这个也是我一开始听到非常赞叹作曲家可以写出那样子的音乐。那最后当然他们无声胜有声，就是双方他们是等于说就是和解了，然后也爱情也升华了，然后继续走在皎洁的月光子的森林内。这样
哇，这个光听范老师您介绍这一首曲子的背景哦，就觉得他的情绪张力非常的强大。
没有错，整个乐曲它分成五个部分，
是
就我刚才故事的描述。那这个曲子它虽然有五个部分，可是它是没有分乐章的，它当中是并未停顿的。等于说它第一个部分当然森林的幽暗，然后两人静静的走在森林里，而且是夜晚，所以你可以想象它描述它可能有拨弦有长音，然后用一个动机去描述它可能行走的缓慢的行走的。那第二段就是女生她要 鼓起勇气去告解了。
嗯嗯，
那这当中一定是他有充满了内心的挣扎激动。那再来我想要提的是 Schoenberg， 我们知道这个作曲家可能会想到第一个连结是他创了十二音列嘛，
嗯，
就是他把传统的调式框架打翻了，那他创了十二音技法这件事。那但其实 Schoenberg 他这个曲子创作在1899年，等于是在浪漫乐派的晚期，
嗯，
所以他受了当时不管是华格纳或是 Brahms 布拉姆斯的影响非常重，所以在这个曲子当中他还是偏有很多半音，半音当中当然我们知道华格纳的当中你会听到一些主导动机这些东西，他在 Schoenberg 当中你也是可以从每一个段落你可以听到说，哎，他想要描述的意境，可能他从诗篇有文字当中去引导你进入他这个故事这个乐曲的发想的一个脉络，
嗯，
所以当女子告解完挣扎完之后，那个第三个 part 是一个短短的，等于是就我刚刚讲男子陷入一个可能氛围陷入一个死寂的状态，
嗯嗯，
那沉思或是他到底他心中要给予什么样子的反应，
是
那第四段当然就是他把调性转成一个大调温暖的，嗯，然后包括弦乐的支度很繁复，就是他之间的情感他内心的搅动在弦乐一步一步轮替的那个的演奏之下，你可以感觉他的情绪。那最后一段他有透过很多快速音符然后慢慢的往上音域往上然后升华，等于慢慢的在森林里走远，
嗯哼，
这样子，
嗯，哇，不管对于演奏家或者是现场的观众都会是一个挑战，虽然老师说有五个乐章但是乐章跟乐章之间又没有间断，
嗯，对，
我们先来谈谈对于演奏家们的挑战好吗？
好，当中就是说弦乐除了它分了六部就小一小二之外，中提大提低音提琴之外，它每一个声部当中它又可能分上下两部，上下两部当中又 divisi，嗯，就是我们所谓的分开分再分一半分两部去演奏，
是
所以它的支度肢体当中本来就是非常繁复，那时而可能是需要 solo，就是说只有一位演奏家演奏，时而可能是两位演奏家，时而是大家一起演奏，然后还有包括我刚才讲到的包括半音包括一些快速分解音，然后还有包括一些不和谐音，
嗯，
那一些不完全和谐当中你要怎么样去有没有解决，就是这些对于我们演奏家来讲如何就是说达到作曲家写的那样子的，在好的技术之下完整呈现之下你还要把情绪到位，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困难的部分，
嗯，但是演奏家有您的带领，哦，我们就不操心，我们来谈一谈观众吧观众需不需要做什么功课以便对于在现场聆听的时候感受度可以很高一起升华
我觉得观众如果对于升华之夜有初步他的故事有初步了解，应该他会期待就是他心中是不是能够跟着这个诗中的男女主角一样有这个起承转合，
嗯哼，
那最终在悠扬的最后的收尾平静升华的之下，我相信我希望我们是可以让观众带着也是被升华的心回家
好，谢谢范老师，哦，雅尼是不是来谈一谈，哦，因为我们陆陆续续就为听众朋友介绍了这音乐会的三首作品嘛，不同的年代不同作曲家还有不同的音乐风景，哦，你也来谈一谈，因为你也要演奏升华之夜对不对，有没有？
有的有的。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讲整场音乐会三首乐曲，你怎么样去解读这场音乐会它所要呈现的一个价值？
其实我觉得整场的音乐会呢主要都是我自己情感的方面来看的，
嗯，
那我觉得大的情绪都是一开始比较忧郁的，就一个比较忧愁的情绪，然后慢慢的大家就很像向着光而行，
嗯，
然后也是像我们的主题一样就是升华而上去，
嗯，
所以大家的情绪就是会从比较忧愁的慢慢的哎，事情好像就变得比较开明了，然后事情就解决了这种感觉，
嗯嗯嗯，好，谢谢雅尼的分享，哦，范老师也来谈一谈吧，整体音乐会您的期待？
这一场音乐会上半场，我觉得跟英国有些关系。虽然第一位作曲家是美国作曲家，但是因为他阿姨是在英国，所以他其实整个挽歌当中的风格当中，其实我们是可以微微的在有一些乐段当中，你可以感觉得到一些英伦风格。那跟第二首 Stevenson 他是英国作曲家嘛，所以他当中那个英国馆虽然跟英国没有关系，但是就是说他英国馆他呈现出来的田园风格以及像他各个乐章其实也是都有那样子的调调。那如同雅尼刚刚所说的，从一开始挽歌比较是内心比较关于死亡嘛，这种比较沉重的东西，然后接到英国馆的有优美的旋律，那也有英国馆当中协奏曲当中它也有一些精彩的节奏感，赋予节奏感的乐段，所以相信这三个乐章会让观众耳目一新。那到下半场的篇幅比较完整比较庞大的作品当中，我们刚刚已经讨论过，就是说这个乐曲的呈现的，那从稍微沉浸然后到浪漫，其实这三首都是非常浪漫的曲子。那到最后的这个升华，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这个也是这个音乐会的标题升华之夜，所以我觉得也是从慢进然后到稍微舒缓然后舒快畅快的这个感觉，然后到情感内心情感的表达，然后最后宽恕然后包容然后最后爱的升华这样。
谢谢范老师。雅尼，你自己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讲一下你最最期待的用一句话来形容，也邀请听众朋友能够走进小剧场来欣赏这场音乐会。
好，那这场音乐会呢，我觉得以主标升华之夜来看，那你会在这场音乐会中听到了比较忧愁的部分，那我们会跟着音乐的起伏，那直到我们慢慢变成升华，就有一种向上就是明朗化的感觉，那所以希望听众会在这场音乐会跟着音乐起伏上上下下，然后一起迎接美好的未来。
好，谢谢雅尼。范老师，最后你有什么话要带着我们听众朋友一起升华的吗？
好，我这里非常诚挚邀请听众们走进台中国家歌剧院，欣赏这三首由细腻的弦乐交织与英国馆对话的灵魂之声。那我相信在你欣赏这场玩音乐后，会让您从极致的浪漫之中最终找到情感的救赎与升华。
是，从挽歌的沉思，英国馆的温暖，到升华之夜的情感释放哦，这不仅仅是三首作品，更是一段关于生命、爱与希望的音乐之旅。那诚挚邀请大家在11月15号星期日下午2:30走进台中国家歌剧院小剧场来欣赏这场升华之夜。那节目最后，我们就来欣赏升华之夜的片段。那汉阳再一次谢谢范凯西老师还有郑雅妮老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以上美好的分享，谢谢两位。
谢谢。
好，汉阳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祝您平安，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当音乐来敲门，我们空中再会。